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刘宝坤，而家系1月15日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上午8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哋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下边系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喺边界墙问题上绝不后退。特朗普星期一宣称他从来没有为俄罗斯工作过。特朗普表示能够与中国达成协议。五角大楼报告说中国全球扩张可能威胁美军海外部署。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去年年底生效之后，台湾政府将积极争取加入。台湾经济研究院南台湾专案办公室主任高山人表示，
如果说只是军事的角度防堵，那你有一个很大的破口是在贸易上。
高山人说，因为只是军事角度的防堵将有一个很大的破口在贸易上面，所以他们可以观察到美国的战略角度有很大的改变。详细情况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不过下面请先收听由张富杰报告国际新闻。
虽然主要民意调查显示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政府长时间陷入部分关闭状态是总统特朗普的过错，但是特朗普星期一对美国农民说，政府关门的责任完全在同他对立的民主党人。特朗普在新奥尔良参加了美国最大农场主协会美国农场局联合会第108届年会，为拨款几十亿美元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建厂的要求进行了辩护。他对农场主说，他们国会民主党人不批准我们为美国安全而需要的法案。特朗普还说，无人机和遥感器都不足以保障边界安全。他争辩说，只有钢铁或者水泥屏障才能够防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特朗普在本届农场主联会上发表的讲话中誓言，在保护美国安全的努力方面，他永远亦都不会后退。他指责民主党人拒绝批准为建墙腾出资金。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宣称他从来没有为俄罗斯工作过。几日前曾经有新闻报道说，特朗普总统可能要感谢俄罗斯和俄罗斯总统普京。
I never worked for Russia, and you know that answer better than anybody. I never worked for Russia.
一名记者在特朗普总统动身前往新奥尔良出席农场大会前，于白宫外询问了总统和俄罗斯的关系。特朗普总统对这名记者说，我认为你问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种耻辱。纽约时报上个周末报道说，联邦调查局官员已经开始调查特朗普在2017年5月解雇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后的行为是否有意为俄罗斯工作，或无意中受到莫斯科的影响。当时科米正在领导调查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华盛顿邮报最近几日还报道说，特朗普不遗余力地隐瞒了他和普京在过去两年中5次会晤的会谈细节。涉及俄罗斯调查以及对美国总统是否为俄罗斯工作的调查，现在都是由特别检察官穆勒去负责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预测美国将会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结束一场针锋相对的贸易战。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说，我认为我们将会能够同中国达成协议。他紧接着说，中国希望谈判。目前美中两国90日的休战期已经过了一半。特朗普誓言，如果中国不能够解决知识产权盗窃、强制技术转让和其他非关税壁垒问题，他将会在嚟紧嘅3月2日提高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入口商品嘅关税。世界上最大两个经济体上个礼拜喺北京举行过中层嘅谈判。据报道，双方喺购买美国商品同服务以及中国扩大市场准入等问题上取得进展，但喺中国政府补贴等更加具挑战性嘅结构性问题上，双方未有取得突破。 美国国防部在一份送交国会的报告中说，中国在全球扩大经济和战略影响力，并对美军的海外部署产生了影响。依照2018年财政国防授权法的规定，五国大楼星期一公开发表了中国全球扩张对美国防务影响评估。这份报告说，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已经扩展到全球各地，甚至包括拉丁美洲和北冰洋。其中一些项目能够令到中国海军在印度洋、地中海和大西洋一些港口部署后勤设施和资源，保护它不断扩张的海外战略利益。这个发展对美军的海外部署、训练和后勤支援都产生了影响。据南韩传媒报道，在首尔的一名外交官星期二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快可能在这个礼拜在华盛顿会见北韩高级官员金英哲，就推动停滞不前的去核谈判以及确认两国领导人第二次峰会举行磋商。韩联社报道说，这名外交官说，美国和北韩已经安排好1月17到18号举行面对面的高层磋商。被中国判处死刑的加拿大人谢伦伯格在法庭作出裁决之后可能提出上诉。另外，加拿大政府更新了针对中国的旅行警告，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国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星期一以走私毒品罪判处加拿大人罗伯特·谢伦伯格死刑。英国国会将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傍晚就首相特雷莎梅的政府和欧盟谈判达成的脱欧协议进行投票。特雷莎梅在去年12月份取消了之前的投票，因为她在当时明显地没有足够的票数来通过议案，但这个情况从12月以来似乎并没有任何的变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环节。这次的主要内容我们是有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表示，中国任意判谢伦伯格死刑应该令全世界感到极为关注。崔天凯盼美国支持习近平对台主张，学者担忧引发美中冲突。不过我们先来讲讲美国墨西哥的边境墙。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说，他至少暂时不会为了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建墙而宣布进入全国紧急状态。他要求对立的民主党人同意出资建造边境屏障。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特朗普启程前往新奥尔良，将在一次农场大会上发表讲话。他在动身之际在白宫对记者说，这个太简单了，民主党人令人拿不到薪水。在已经持续24日的联邦政府部分关闭期间，有80万联邦员工被休无薪假期或者是不带薪上班。这次政府关门时间已经创美国历史纪录。特朗普最坚定的国会支持者之一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呼吁给政府重新开门三个星期。在这个期间，特朗普继续与民主党人谈判他在延绵3200公里的美国南部边境建墙的计划，但是特朗普拒绝接受格雷厄姆的想法。他说他不感兴趣，他们讲的是边境安全，谁能够反对边境安全？美国有犯罪分子帮派团伙入境的情况，对此民主党人什么都不想做。特朗普要求拨款50多亿美元建墙，而民主党人拒绝让步。他们提出愿意拨款13亿美元的新经费用于边境安全，但是没有建造边境屏障的专款，目前看不到化解僵局的尽头。特朗普较早时候在推特上说，他整个周末都在等待，民主党人必须现在就开始工作，必须保障边境安全。特朗普总统声称，国会民主党最高领导人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15分钟就可以结束政府关门状态。特朗普的推文说，此刻这个已经变成他们同民主党人的错。而一个月前，特朗普曾经说，在边境安全之争中，他将自豪的将政府关门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国会星期一恢复上班，不过特朗普召奉30位民主党议员周末飞往阳光明媚的美国属地波多黎各岛观看百老汇走红剧目汉密尔顿的慈善演出，而他则留守在大雪覆盖的华盛顿。星期日晚间，特朗普连接发推，其中一条推文引述保守派评论家帕特·布坎南的一篇社评。布坎南的社评说， 特朗普说出现一场不可持续的边境危机，他的描述讲到点，大家所知道的合众国将不复存在。特朗普在结尾上加上了自己的评论，他说我们国家伟大的人民要求有适当的边境安全就是当下。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表示，中国选择任意判处加拿大人谢伦伯格令加拿大极为关注。他说作为加拿大政府，他们感到极为关注，所有他们的国际朋友同盟国都应该如此。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的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1月14号星期一以走私毒品罪判加拿大籍被告罗伯特谢伦伯格死刑。该法院在其官方网站上说，中国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谢伦伯格是主犯。这一篇在当日庭审后发布的公告中说，谢伦伯格有权在接到判决书第二日起十日内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中国2009年曾经对一名走私海洛因的英国人阿克毛执行死刑。36岁的谢伦伯格星期一在庭审陪同下带着手镣出庭。加拿大驻华使馆人员以及部分中外媒体记者被允许到庭旁听，其中包括联合早报和法新社的记者。大连市的控方在诉讼中提到，谢伦伯格一案之中的两个中国境内人员已经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以及死刑缓刑两年执行。检方指控说，谢伦伯格受人指派在2014年11月19号到大连，企图将多达 222.035 克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通过海运从大连走私到澳大利亚。他在一个名叫许清的中国毒贩的陪同下购买轮胎工具，准备将毒品藏入轮胎走私出境。谢伦伯格在庭审中表示，他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认识许清的，并在无意之中卷入了一宗国际贩毒集团案。他还指责许清讲大话。1月14号星期一对谢伦伯格的公开庭审是一次重审。此前大连中级法院去年已经对这一件案做出宣判，谢伦伯格被判处15年监禁，没收个人财产15万元人民币，驱逐出境。但是去年12月1号，加拿大应美国请求逐步了华为财务长孟晚舟后，中国在12月29号的上诉庭审中，检方提出一审法庭对谢伦伯格的量刑过轻，故发回重审。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当局重审谢伦伯格和孟晚舟即将被引渡美国有关联，质疑中国重审这件案有政治操弄和外交考量。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航上个星期在例行记者会上反驳说，不要因为自己将法律问题政治化，而轻率的怀疑中国亦都将法律问题政治化。国际特赦组织中国研究员魏伟平此前就对法新社说，他们非常担心谢伦伯格可能会被判死刑。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法律教授克拉克说，在中国重审并不常见，而重审被加重判罪就更少见。他说这个很明显，谢伦伯格的命运和他实际上是否有罪无罪没什么关系。纽约时报1月14号星期一的报道说，这一件案件的发展令中国和加拿大的冲突达到了最高点。谢伦伯格的一位亲属对纽约时报说，他们担心谢伦伯格已经成为中国要加拿大释放孟晚舟的讨价还价的筹码。美国之音的报道。
就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年初的对台政策讲话引发普遍负评后，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说，希望美国欢迎并支持习近平的对台政策主张。不过有学者认为，北京对台强硬做法十分危险，不单止招来反效果，而且还可能引爆美中之间的战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习近平1月2号发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纪念讲话，多次提到统一以及反对台独，强调将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并且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这个讲话立即遭到台湾总统蔡英文的强烈反应，表示台湾绝对不会接受一国两制。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发文谴责，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甚至表示，习近平的讲话是改变现状。白宫国安会发言人马奎斯亦说，美国拒绝接受对台湾的武力威胁与强迫。即使习近平讲话招来负面反应，不过上星期在华盛顿一个座谈会上，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说，习近平的讲话对美中两国如何处理好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希望美国对习近平揭示的对台政策主张给予欢迎和支持。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国际政府学教授裴敏恩1月11号在评论汇编发表评论说，好多人以新冷战来形容美中两国正在进行的地缘政治竞争，但是如果美中之间爆发真正战争，引爆点可能是台湾。原因是在于中国对台湾的强硬政策，这一种至今已经证明只是带来反效果，不单止没有使台湾政府让步，反而导致美中关系更加恶化。自从主张独立的民进党政府上台后，北京采取一系列作为对台施压。裴敏恩说，即使蔡英文总统的温和政策令很多民进党基本教义派支持者感到失望，北京对此仍然满意，继续在国际上打压台湾，减少访台游客数量，并说服台湾邦交国与台湾断交。不过即使这些作为并没有使台湾屈服，但是裴敏恩说，民进党的确因为经济表现欠佳的原因而在去年年底的地方选举中大败，蔡英文亦因此而辞去党主席一职，北京以为这个是加大对台施压的好机会，于是习近平在1月2号发表对台政策讲话，强调坚决追求统一。他说，习近平无视中国一党专制政道根本与台湾的活跃民主完全不相容，还继续强调他的一国两制政治方案。台湾政府亦再一次不为所动，蔡英文不单止断言拒绝一国两制以及一中原则，而且还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台湾的事实独立。裴敏恩认为，中国的对台政策最危险的后果是他进一步加剧与美国的紧张，因为作为台湾事实独立的最终保护者，美国已经采取多项措施表明他不会对中国以霸凌手段迫使台湾屈服的做法袖手旁观。去年美国国会通过美台高层互访的台湾旅行法，虽然大致只是具象征性，但是它使中国极为愤怒，原因在于台湾旅行法等于是美国对台湾政府的正式承认。到目前为止，中国对于任何挑战它的一中原则的反应，就是加大对台湾施压力度。裴敏恩认为，这种做法在美中关系已经非常紧绷的情况下，只会令双方已经高度危险的动态持续下去，除非中国领导人改弦更张，否则与美国意志力斗争升级，可能引爆正面冲突。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1月11号在大使馆举行的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指出，习近平的讲话指引新时代对台工作的纲领，再度宣示绝不容忍台独分裂、外来干涉的立场，清晰划出了不容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尊重中国核心利益以及民族情感，并欢迎支持中国在新时代台湾问题上的政策主张。根据中国驻美大使馆官网，这一场以华盛顿地区旅美华人华侨为对象的座谈会，大约有40名侨团代表出席。崔天海希望侨胞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贡献智慧，继续推进反独促统事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去年年底生效之后，台湾政府将积极争取加入。台湾有学者认为，台湾加入这项协定具有联合美日贸易围堵中国的战略意义。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CPTPP亦即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去年12月30号生效之后，这个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 13%、拥有超过5亿人口的新的经济圈由此而诞生。 签署呢项协定嘅11个国家，包括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家，同意撤销农产品以及系工业品超过95%嘅品种嘅关税。不过，台湾并唔系相关嘅成员。负责台湾重要经济谈判嘅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振中表示，台湾将争取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亦都会寻求相关的会员国的支持。邓振中表示，虽然各个成员国将会开始降税，实施的项目以及是时程即是并不一样，后续发展仲有待观察，目前仲是看不出对台湾有立即的冲击。台湾外交部表示，台湾作为全球经贸产业链的重要成员，如果能够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将会有助于扩大经贸整合的效益，并且促进亚太区域的成长和繁荣。台湾经济研究院南台湾专案办公室主任高仁山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日本是希望台湾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台湾当然亦都想加入。事实上，从贸易防堵中国的战略角度来看，美国随后亦都有可能加入。
因为如果说只是军事的角度防堵，那你有一个很大的破口。
高仁山表示，因为只是军事角度的防堵，将会有一个很大的破口在贸易上面，所以其实台湾是可以观察到美国的战略的角度有很大的改变。高仁山仲表示，美国特朗普政府虽然在2016年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协商，并不代表未来不会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如果相关的条件是可以接受，美国仍然是有可能成为会员。而在另一方面，台湾去年11月24号就10项议题进行公民投票，其中反对日本核灾区食品进口的票数高达779万，赞成的则是只有是223万。而随后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表示，台湾如果真的是禁止日本核灾区食品进口，将会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协议，台湾亦都可以因此而无法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不过，台湾经济研究院南台湾专案办公室主任高仁山认为，其实日本是在度暗示台湾政府可以透过世贸组织的条款来解套多数民众反对日本核灾区食品进口的公投结果。而此外，高仁山仲建议台湾政府的应该大幅增加贸易谈判的人才以及是经费，才能够令到台湾在加入相关协定的时候保障自身的利益。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前身是 TPP， 经历多年谈判以及美国退出之后，在日本的主导之下，同其他的十个成员国完成了这个划时代的经贸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将会在这个月的19号在东京召开生效之后的首次部长级会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第日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京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塔利班反叛组织的一名发言人星期一说，美国与塔利班对话陷入停顿，对话由美国发起并刚刚起步，目的是结束阿富汗战争。饱受战火蹂躏的阿富汗急需和平，和谈的停滞显然重创了人重新燃起的希望。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塔利班发言人披露这个消息之际，美国首席谈判人员扎尔梅·哈利勒扎德正在访问该地区各国的首都，包括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争取通过谈判政治解决历时17年的阿富汗冲突。一名熟悉事态发展的塔利班高级官员在被问到他们与美国的和谈是否还在进行的时候，向美国之音证实说，对话进程目前已经陷入停滞，不知道未来会晤的地点和日期。这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反叛组织官员拒绝透露和谈停顿的原因。美国国务院还未有立即做出回应。星期一，美国之音联系了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说，由于联邦政府部分关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目前减少了运作规模。阿富汗政府目前并没有参与和谈，但是美国官员迫切希望他们加入谈判桌。外界普遍觉得，当前的僵局主要是因为美国坚持要求塔利班与阿富汗政府直接沟通，而塔利班拒绝接受。阿富汗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星期一告诫说，虽然喀布尔欢迎哈利勒扎德正在展开的和平努力，但是要想达到目的，必须要给阿富汗政府参加会谈。阿卜杜拉在喀布尔举行的内阁部长会星期例会上说，当阿富汗人民看到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的代表走到谈判桌时，他们就会将这些努力当真。其他参与谈判的人士警告说，双方都必须拿出一些灵活性，否则和谈可能会破裂。一位来自派代表参加阿布扎比会谈的某国外交官警告说，如果没有真正的互相迁就来做支撑，哪怕是某些初步的互相迁就，对话进程本身很快就可能令人产生疑问。这个他们迫切希望不惜一切代价来防止，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情况，将会形成某种更为严重的僵局。塔利班坚称美国是他们的主要冲突对手，他们指责阿富汗领导人和阿富汗安全部队是美国傀儡。上星期，塔利班的一份声明称，美国看待这次对话的方式是不严肃和表面化，暴露出矛盾的初步迹象。塔利班反叛组织在他的社交媒体账户上发布了一则普什图语的声明，声明说，美国谈判人员在与塔利班代表会谈期间关注的问题都是阿富汗人自己必须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行解决。塔利班组织指责说，华盛顿通过伊斯兰国家向他施压，并出于宣传目的而向新闻媒体透露讨论细节。塔利班的这份声明警告说，只要阿富汗还在外国占领下而没有独立，他们在其他任何问题上都无法达成共识。最近一轮实质性的美国塔利班会谈12月17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历时两日。巴基斯坦称这个是巴方安排，在几个月前美国官员与驻卡塔尔的塔利班政治代表进行过直接接触，探讨实现阿富汗和平的可能性。哈利勒扎德和塔利班都称他们在阿布扎比的互动是富有成效。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代表亦出席会谈。会谈结束时，塔利班曾经宣布谈判各方同意在双方认真考虑并与各自的领导层磋商后再次会晤。塔利班反叛组织坚称，他们的代表与美方会谈时的焦点是寻求制定所有外国军队撤离阿富汗的时间表，并向美方与会者保证再不会被阿富汗的土地被恐怖分子利用来攻击美国。哈利勒扎德星期一访问了中国，在这个之前他与印度官员举行会谈，这个是他四国之行的一部分，这四个国家包括阿富汗。这位阿富汗出生的美国特使定于星期二抵达伊斯兰堡，与巴基斯坦领导人继续讨论有关问题，并推动阿富汗和平努力。不过塔利班的最新讲法令人对美国主导的和平努力未来产生疑问。2018年阿富汗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任何国家。武装冲突位置与事件数据项目说，据报告阿富汗在这一年的死亡人数等于叙利亚和也门加在一起的总和。这家非政府组织收集和分析世界各地政治暴力和抗议的数据，在2018年期间阿富汗据报告的死亡人数是43574人，占该组织去年所记录的所有死亡人数至的30%。 阿富汗战争是美国时间最长的海外军事干预行动，已经使华盛顿耗费将近10,000亿美元，并损失数以万计的生命。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在押人权律师余文生获德法人权法治奖。香港前特首曾荫权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刑满获释。中国更新瘟疫猪扑杀数量，称资讯透明。下行压力增大，中国或者下调2019经济增长目标。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遭中国当局关押近一年的北京人权律师余文生1月14号荣获2018年德法人权法治奖。颁奖仪式在德国驻中国大使馆举行，德国和法国大使颁发，余文生妻子许艳代为领奖。据民生观察等消息报道，德国法国大使在讲话中介绍了余文生律师为人权、法治和公益所做的一些努力。而许艳发表领奖词表示，余文生获得该奖令他倍感荣幸和感动。这个奖授予余文生律师，不单止是他一个人的荣誉，亦都是遭遇困境中的中国人权律师群体的荣誉。许艳还感谢国际社会对余文生案件的关注和帮助，让困境中的人权捍卫使者看到希望。作为中国人权律师团成员的余文生，近年来积极参与维权人活动，尤其是在2015年709大拘捕案之后，代理北京维权律师黄全章不断受到打压。2017年7月遭到当局重压威胁之下的所属律师事务所解聘。香港历史上首位被起诉并被定罪入狱的最高官员，前香港特首曾荫权1月15号刑满获释。此前曾荫权1月11号在监狱报称身体不适，被送往香港玛丽医院入院，至星期二从医院出狱。据香港传媒报道，现年74岁的曾荫权获释之后表示，可以回家同家人团聚，过正常希望是宁静的退休生活。对于终审上诉，曾荫权表示，作为香港人，在香港的法治环境寻求公义和清白是要坚持下去的。中国称去年8月份发生的非洲猪瘟疫情处于点状散发，未有流行蔓延。中国农村农业部网站星期二1月15号发言人广德福日前向传媒的通报内容，他说截至到2019年1月14号，曾经有24个省份发生过家猪和野猪的疫情，累计扑杀山猪916,000只。广德福对传媒表示，目前已经有21个省份的77个疫区按照规定解除封锁。在多重不利经济资料接踵而至之际，中国总理李克强1月14号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要顶住经济下行的压力，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的空间。李克强说，2019年中国经济发展环境复杂，困难挑战更多，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国海关在同一日公布的资料显示，以美元来计算，中国在12月份进出口比去年同期双双下跌，其中入口下滑了 7.6%， 创两年半以来的最大降幅。美国一个有影响力的智库近日警告说，近年主红的中国短片分享社交媒体软件抖音可能会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安全隐患，因为该个软体将会使用这资料传回去中国，可以成为中国当局获取有用情报或军事活动收集情报的工具。民意调查机构亚洲脉搏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尽管杜特尔政府对中国和俄罗斯持友好立场，但菲律宾人仍然最信任他们的长期盟友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则是最不受信任的国家。在美国信用卡公司 Visa 和万事达2017年根据中国颁布的程序向中国人民银行递交在中国从事人民币结算业务申请之后，人民银行至今仍然拒绝承认申请， 因为一旦承认申请，中国的央行必须在90日内做出决定。南韩电信产品制造商三星公司计划在印度销售一款价格低廉的智能手机，以夺回中国的小米等制造商在印度攻占的市场份额。据《华尔街日报》星期一报道，由于在中国扩展业务受阻，美国传媒公司维亚康姆正考虑出售部分在华业务的多数股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环节。这次的主要内容，我们是有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表示，中国任意判谢伦伯格死刑应该令全世界感到极为关注。崔天凯盼美国支持习近平对台主张，学者担忧引发美中冲突。不过我们先来讲讲美国墨西哥的边境墙。有香港民主派政党最近召开记者会，公布一项有关防止移民欺诈的研究报告。研究显示，香港可以借镜英国、澳洲等国家收紧措施，堵塞假结婚等移民欺诈漏洞。政党分析亦显示，香港政府的移民政策偏重输入中国移民，过去几年单程证加上非单程证的中国移民人数每年估计大约10万人，尤其输入中国内地人才计划14年间急升大约10倍，当中亦发生假证件、假中介等移民欺诈个案。政党建议香港当局修改移民政策，例如收回单程证审批权，并展开公众咨询，解决目前的制度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新民主同盟立法会议员范国威星期一，即是1月14日，召开记者会，公布他委托立法会资料研究组进行的一项防止居留申请欺诈行为的应对措施报告结果。范国威表示，报告主要是研究英国和澳洲政府有哪些政策处理对居留申请的欺诈行为，并且与香港现行的措施作出比较。据立法会的研究报告显示，拥有完整移民审批权的英国和澳洲政府近年都收紧措施，防止假结婚、伪造文书和虚假陈述等移民欺诈行为。范国威表示，英国将所有结婚个案的通知期由15日延长至到28日，并且延长可疑个案的通知期至到70日，以便政府调查可疑个案和采取执法行动。澳洲亦都将假结婚列为刑事罪行，并且研究加强部长的权力，撤销怀疑欺诈人士的公民身份。范国威表示，据立法会研究报告显示，相比英国和澳洲，香港政府并没有规管移民中介，而在中国移民单程证计划之下，如果怀疑欺诈个案是在中国大陆发生，相关执法只是属于中国当局的职权范围。范国威表示，香港的移民政策有很多地方都要急起直追，借鉴英国和澳洲两地的政府，例如香港的婚姻登记官有合理怀疑一些计划在香港结婚的中国大陆人士假结婚，建议香港当局仿效英国和澳洲延长签发结婚登记官的证明书，令到当局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调查和执法，堵塞移民欺诈的漏洞。
防止这不法之徒是可以透过虚假的婚姻就再拿得需要的法律文件，就再申请这个单程证来香港定居。另外就对持有单程证的移民申请香港其他的福利，例如是社会福利、公共房屋，亦都应该不单止只是依赖他们自己本身是一个申报，亦都需要是有调查权调查他们境外是有哪些资产，去从而是堵塞现在政策的漏洞的。
范国威表示，香港政府没有规范假结婚的中介行为，亦都没有相关调查，最终结婚一年内就离婚，涉嫌假结婚的中港婚姻数字。他引述近年一些香港报章有关假结婚申请移民香港的报道，其中成报引述一位参与假结婚涉嫌犯罪的人士透露，他向成报估计香港每年有四分之一的中港婚姻可能涉及假结婚。范国威认为数字相当高，而去到入境处介入调查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范国威引述2016年信报的一篇文章，作者是国际会计师工会资深会员兼特许诈骗审查师学会副会员龚祖儿。据作者的研究显示，2014年香港新移民假结婚占新移民与当地人婚姻比率是 35%， 远高于加拿大的 20%、爱尔兰的 15% 和英国的 10%。 研究亦都显示2014年香港新移民假结婚的宗数估计大约是7700宗，每宗收费超过8300美元，市场总值超过6400美元。范国威表示，香港政府应该要堵塞假结婚申请移民的漏洞，
特别呢就去规范这个的中介的机构啦，跨部门应该是去联手啦，要有本身的资料库啦，亦都要引入或者仿效英国和澳洲呢，是要有一个网上系统去核实外地雇员的身份，从而呢是去即是加强那个的调查权力啊，堵塞漏洞啊，这样。
新同盟荃湾区议员谭海邦在记者会上表示，香港和英国和澳洲最大的分别是缺乏规管移民中介的法例，最多只能够用作出虚假声明去控告参与假结婚的香港居民。他认为香港政府应该尽快立法规管非法移民中介。谭海邦又表示，新同盟建议香港政府应该参与中国新移民入境的单程证审批权，确保这些中国新移民入境香港是真团聚，数量可以控制。他又认为现在每日150个单程证中国新移民入境的数量是太多，建议应该减到每日75个。
这件事是平衡这个团聚的权利和现在香港实际的承载力的情况的。你可以看到立法会秘书处所研究部那里所提的两个机关呢，其实他们都是自己拥有审批权的嘛，即是英国和澳洲是自己管理自己的入境审批权，这个是全世界的常态，只不过是香港呢是竟然是由大陆方面呢是管理个审批权，我们只是被动地接收这个单程证新移民，这件事是不能接受，也都长期地是市民是相当不满的。
谭海邦又表示，希望香港的移民政策长远来讲可以引入移民计分制、家庭团聚、特别技术等都可以加分，以达到不会侵扰香港的承载力，同埋引入的移民都是适合香港社会发展欠缺同埋需要。范国威表示，特首林郑月娥遇到议员质询有关香港政府收翻中国新移民单程证审批权的问题，都会高举家庭团聚的原则。他强调，新同盟提出这些建议去堵塞目前香港移民政策的漏洞，并不是要触碰家庭团聚的大原则。相反，以他身兼区议员的经验，香港政府收回单程证审批权有助防止中国官员藉审批单程证贪污。
我们在区里面是收过一些个案，每隔一段时间都收到，就是怎样呢，就是那些是想申请家庭团聚，真真正正是想来香港团聚的人就告诉他，因为在大陆那里面对一些官员即是安排他们轮下一段很长的时间，长到一个不合理的时间，甚至乎是怀疑希望藉着这些机会去令到他们是要去 行賄賂他們或者給一些費用他們的情況之下才會加快那個審批的流程。
參與這次研究報告分析的專業議政前立法會議員姚松炎在記者會上表示，以單程證移民來香港的中國籍人士佔香港移民的比例最高，每年平均大約5萬人，以2016年的5萬7400人最多。值得注意的是，四類非單程證中國移民來香港的人數過去14年來急升16倍，由2003年的1360人急升到2017年的23754人。姚松炎表示，細部分析發現，四類非單程證移民香港的中國籍人士透過輸入中國內地人才計劃佔的比率最高，14年間急升大約10倍，由2003年的1350人急升到2017年的12381人。當中亦都發現假證件、假中介等移民欺詐個案。姚松炎表示，整體來講，過去幾年單程證加上非單程證的中國移民人數每年估計大約10萬人。姚松炎分析，這些中國新移民急升可能涉及不良移民中介從中作祟，例如2016年就有9宗被入境處揭發作虛假陳述，想做假證件，涉及刑事，現在仍然由警方跟進。審計署亦都建議要加強管制核實證明文件的真偽。姚松炎認為，涉事僱主協助中國內地人才僱員來香港或者牽涉個人利益等等。姚松炎回應美國之音的提問表示，香港政府的移民政策側重中國大陸的移民，對香港的人口結構和影響主要是就業市場的國際化環境受損。
就業的、情況呢，我剛才特意列舉了其中一個輸入計劃呢，裡面很有趣的內地的獲批份額呢，是即使佢申請的比例下跌都好啦，佢仍然都係保持30-40% 嘅。但係非內地嗰啲咧，竟然就會係越多申請咧，就越低獲批喎。嗱，咁呢度咧就出現一個好古怪現象，我唔知道究竟咩原因啦，呢個要再追問啦。但係裏邊就反映就話喺就業市場裏邊咧，就會有一種偏向啊，入境處係有一種偏向咧，就係傾向於即使申請人的比例下跌都好啦，都傾向於批准內地人嘛，咁裏邊就會出現咧嗰個國際化嘅環境咧係受損嘅。
譚海邦表示，華為副董事長兼財務長孟晚舟估計係透過輸入中國內地人才或者係優秀人才入境計劃申請移民香港，從而取得香港特區護照，反映呢兩項計劃容易令到香港成為中國的白手套。問及點解香港政府側重輸入中國大陸移民到香港，范國威回應表示，港府冇面對嚴重的社會問題，亦都涉及港府大幅度的政策改革，尤其是不願意得失中國政府，
包括咗咧。會唔會話得失大陸政府啊、北京政府啊？又或者係即係呢個憲法條文嗰個執行嘅處理啊，咁樣係嚇。咁當喺大陸政府即係好多時係去重一國輕兩制嘅情況之下，我哋嘅官員、我哋嘅特首就冇為我哋嘅兩制嚇，即係出現一啲嘅社會問題咧，係好好地去把關，包括咗應該係要履行本來基本法賦予佢哋嘅權力，都唔去做。
范國威又表示，港府認為輸入中國大陸新移民有助舒緩香港勞動力不足的問題，但是實際數字顯示，單程證中國新移民的年齡越來越大，部分是申請來香港團聚的年邁父母，而教育水準方面只有10%左右是受過專上教育，比例偏低，對香港的經濟發展不一定帶來幫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1月15号起，具有官方色彩的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开始禁止华为手机接入工研院内部无线网络，而同时台湾资讯工业策进会亦决定禁止华为设备使用资讯会的内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从台北发来报道。
工研院14号下午发布内部通知，称为了维护资讯安全，将从15号中午开始不支持华为手机使用内部网络，但是向公众开放的官方网站不受限制。通告说，工研院为国家科技研发单位，很多研发内容涉及机密，为了维护资讯安全，遵从政府政策，假如是使用华为手机，自从1月15日中午起，将会无法使用工研院的无线内部网络。工研院传播处长林佳荣说，他们的治安一直不断在严谨地管控，其实也是为了预防，同仁还是可以用手机，他可以用手机上网，但是不能够连到他们院里面的无线网络。林佳荣又说，工作人员还是可以使用华为手机接电话，上谷歌、面书等公开的网站，但是没办法连到工研院防火墙之内的网站。工研院是受到台湾经济部管辖的应用科技研发机构，根据该机构官方网站介绍，工研院有6000多名科技研发人员，成立40多年，有近30000件的专利，新创并且育成273间公司，其中包括台积电、联电、台湾光照、晶圆光电、联立自动化等科技企业。同时台湾中央社15号报道说，具有官方色彩的台湾资讯工业策进会资策会表示，已经确定核心主机和骨干网络都未使用华为的产品，并且将会阻隔华为设备使用内部无线网络。为此，华为技术台湾总代理顺威科技表示，所有引入台湾的华为产品都符合台湾法规以及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的规范。台湾行政院长发言人谷纳斯·尤达卡表示，总统府行政院和中央各政府机关早已经全面禁止在公务上使用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品牌的资通讯产品。另外，台湾科技部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都表示，他们的硬件和系统都不会使用中国制造的资讯产品。但是在金融业资讯设备采购方面，由于泛公权银行和民营银行的管制途径不同，泛公权银是由政府采购法规范，而民营银行的采购就需依据 NCC 通讯设备的标准进行相关的安全控制。台湾大学电机工程学系教授林中南说，台湾的国家安全的政策其实是有破口的，应该要主动制定一个基于国家安全的治安政策。台湾在今年1月1号开始实施资通安全管理法，对八大关键基础设施，包括能源、水资源、通讯传播、交通、银行和金融、紧急救援与医院、中央与地方政府机关、高科技园区，全面禁用中国的信息技术设备和软件服务。分析认为，台湾加入美国、澳大利亚和部分欧洲国家在资讯安全领域封堵华为，一方面是来自安全方面的忧虑，另外一方面是向公众宣示应对华为产品存有疑虑。华为在全球通讯产品市场位居领先的地位，全球市场研究机构 TrendForce 估计，华为今年将会超过苹果，成为全球第二的智能手机品牌，南韩三星就将会继续位居第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许玲台北的报道。
美国以通讯安全为理由，呼吁欧洲国家抵制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制造商华为的 5G 电信设备。但是美国的这个呼吁在欧洲国家引起不同反应，一些国家的政府不认为华为的设备会构成通讯安全问题，另外一些国家则回应美国呼吁取缔华为设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在华盛顿报道。5G 技术代表无线通讯速度的一个飞跃，对互联网应用至关重要，可能的应用包括自动驾驶汽车。欧洲国家希望尽快部署 5G 通讯设施。法新社1月13号星期日从巴黎发出的报道说，几个亚洲和太平洋国家响应美国的号召禁用华为设备，但是欧洲国家则有不同的表现， 部分原因是华为的 5G 设备能力非常吸引人。一些分析家表示，华为的设备要比瑞典的爱立信、芬兰的诺基亚和南韩的三星更为先进。华为与中国情报部门的关系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注意，美国为此禁止在它的 5G 网络中使用华为设备。澳大利亚和日本亦采取同样的措施，但是在欧洲，葡萄牙主要的电信运营商 MEO 去年12月与华为签署日航协定，并赞扬华为的技术竞争力、才能和技术发展能力，以及华为在葡萄牙的投资。而同时，在目前大部分通讯网络使用华为设备的挪威交通和通讯部长正在考虑如何降低它的风险，尤其是和那些没有同奥斯陆有安全合作的国家打交道的时候，据信这个暗指中国。英国国防部长则表示，他对华为被英国提供 5G 网络非常有深切的担心。捷克网络安全局表示，中国的法律强迫总部在中国的私营公司和中国情报部门合作，因此这样的公司参与另外一个国家的关键技术设施建设的时候，就会成为一种威胁。法新社的报道说，美国强烈要求德国禁止使用华为设备，但是德国的资讯技术监督组织表示，没有看到有证据显示华为可能利用它的设备来为北京刺探情报。德国的德国电信宣布和华为达成协议，由华为提供设备，使德国电信在波兰建设 5G 网络，但是德国还未有表明在德国本土亦会这样做。而同时，华为正在努力展示它的真诚，在德国和英国和两国政府合作开设华为设备试验室，并将在今年第一季度结尾的时候在布鲁塞尔再开设一所试验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在华盛顿报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年初发表一国两制对台讲话后，在台湾引起反应。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上星期三四投书美国媒体，重申台湾总统蔡英文对习近平的回应，表明台湾绝对不接受一国两制，而且打压与威吓不会赢得台湾民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高石泰在华盛顿时报以及国会山报的投书中强调，台湾从来没有接受过北京所定义的九二共识，那个共识基本上就是一个中国和一国两制。大多数台湾人民坚决反对一国两制，他在香港已经证明是一个失败。投书指出，两岸关系的健全发展关键在于蔡英文总统提到的四个必须，那个就是中国必须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必须尊重2300万人民对自由民主的坚持，必须以和平对等的方式来处理双方之间的歧义，必须是政府或政府所授权的公权力机构坐下来谈。高石泰说，这个是台湾毫不动摇的立场，台湾人民必须要能够决定他们的未来。他呼吁中国勇敢地走向民主，确保地区永久的和平安全。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卜瑞哲，这个星期针对习近平的讲话，在该智库网站上发表两篇文章，提到习近平或者任何中国领导人为什么没办法达到与台湾统一的目标。卜瑞哲说，习近平提到几个未能够在统一的目标上有所进展的因素，包括对台湾的说服力不够、美国的干预以及台独分裂势力的活动，但是这些论述都是错误的，实际上并非如此。首先，习近平将统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连结，以及他在讲话中提及将照顾台湾现实情况，与台湾各党派就统一问题交换意见。不过从蔡英文的回应看来，他的提议台湾并不接受，至于美国干预的问题，卜瑞哲说，美国的政策并没有阻止中国与台湾改善关系，问题在于中国未能给台湾人民一个使他们有兴趣的提议。再来，习近平提到台独分裂势力，但台湾人早已清楚成立台湾共和国会引起中国的军事攻击，所以他们知道独立真的是一个坏选项。卜瑞哲说，北京指称蔡英文政府从事分裂活动，但蔡政府实际上反而是以非常谨慎的态度来处理这个议题。 这样为什么中国官媒要持续指控蔡英文政府推动台独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